如果还有众生不了实相，那么你这个工作就没有完，就没有完。所以你一直不断要去以众生为缘呢，啊，以愿来导行，让你的所知障能够就近清净，习气永除，那才是真实的佛道。佛道并不是从一开始从解脱入，而从解脱出，啊，所以有依就是依这个东西，啊，依住包括依住，要依于无所得，依于为师无依，依于名假失色，啊，依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依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依于外不取相，内不动心，不取于相，如如不动，等等等等等等，依于这个道理，依于最圣意的道理，要住在什么？住在大悲心当中，你才可以出生无量功德，这样子才叫做修定的人，啊，才叫做修定人，这样懂吗？所以这边呢，总共有六颗，第一颗叫做求脱者，第二颗呢叫做积极，第三颗呢是住勤修习，第四颗呢就是得三圆满，得三种圆满，第五颗就是有依，合依合住，你要做正确的依住，最后要成佛，修定人就究竟要成佛，啊，你要能够成就圆满佛的功德，这才是真正佛法的定，或者是止观，或者是禅。啊，这边姑且用定这个字，是随顺外道，随顺一般的止观禅修的名字。好，这是这六颗，这六颗从哪入呢？从求脱者入。求脱者我在白板上写了三个要点，可是总括了起来就是要发菩提心。可是菩提心不是从外来的，虽然你会原相发起世俗菩提心，可是最后的菩提心是由你内自证的最圣意发起来。所以菩提心就各位的常识上来说，散心位刚下手是所谓的世俗菩提心，对不对啊？就是这一生啊，还是散乱心，没有修没有证的情况底下，就随顺大家了，在泥塑木雕的三宝面前呢，跟大家啊发起四弘誓愿，对不对？发完了就说干嘛要这样子玩呢，对不对？假假的，可是假假的毕竟是一个增上缘，你跟你所信仰的三宝啊做了契约，做了个约定，做了个约定。其实这个约定就像是基督教里面的那个上帝跟亚当啊，上帝跟亚伯拉罕呢， 之间很多的约定。约定虽然是有违法，可是如果你真的在意这个约定，它会变成你修行的增上缘。所以呢，戒就是这个功能，戒有止持有作持，让你有所不为而也有所当为。你把这些规矩在你还没有懂真正的最圣意道理之前，你能够用这些行为的规范让自己能够保任不去犯错，造太大的障道的业缘，也能够尽量虽然你不懂道理，可以去做随顺清净的三业，让你的福德增长，让你的业障淡薄，使你所修的任何一个法教啊得力，这个是你开始下手的方便。所以世俗菩提心是为了让你得到一个戒的学处，因为你如果不从契约，不从跟一个你所信仰的三宝有一个约定，这个约定不要说你信仰的那个人，那个佛啊，或者菩萨在不在的问题啊，先不管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你自己跟自己的约定嘛。你自己曾经发过这样的誓愿，结果你不遵守，过得去吗？对不对？过得去吗？这就是一个戒的问题。戒就是一个你愿意开始让你的生命过得比较没有烦恼，过得比较清净，过得比较不要让自己有后时后悔的机会，不要让自己活在一个内疚啊，这个遗憾啊，赎罪的生命那个很坏的品质里面。这就是从戒要下手，找到一个学处，这学处就是什么？菩提心的学处。因为只有你开发无边受用的觉性，这条路才能够真正的宽广平坦。只要你觉性还没有得到最大的受用，根本都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你心没有用对。很多人呢，都急着在找方法， 做一些相上的表现，然后呢就执着那个相，这个才是修行，那个不是修行。老实讲，这种人在我眼中都是外道。真正你努力开始学佛了，先把你的心用对，你的心用对，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一直不断在修正他在外面三业所示现出来的方法，他很有弹性，他很能够接受别人的指点，可去改变，他不会有那么多的难堪过不去，疑问烦恼，他会越来越轻松自在，越努力去找到每一件事情可以，如果用了凡四训的三件事情，改过、积善、谦德，三件事情。老实讲啊，修行一开始一定从这三件事情入。如果你觉得我还好啊，没什么需要改过的，我也是个善人啊，我做这么多善了还不够吗？还要积善，表示你没有第三件事情，谦德，你的谦是不够的。依我所学的易经呢，易经一下手讲两个卦很重要，劳卦跟谦卦。劳卦就相当于我们的精进，谦卦就相当于我们的无我跟空性。所以要用精进的善根督促你积善，要用空性跟无我去对治你的什么我慢、我见、我痴跟我爱。修道几乎不从没有不从这两件事情下手的。好，不管你今天说是儒家、道家哪个宗教，其实你可以看到，只要是向善的宗教啊，在刚一下手处无不是这两件事情，解决你的罪性业性的问题。佛法给你一个方法，给你一个道理，空性跟无我，你把它搞清楚了，你就知道业性跟罪性是不同的，你要用不同的观点去看待业性。业性是不可能没有，你造清净业还是有业啊。所以很多人说我不造业，怎么可能不造业？你起心动念无不是业，可是问题罪性可以不造，而罪性是有违法，罪性是分别生的，而分别性本空，所以经上才会说啊，罪性本空，而不是说没有罪。可是有些宗教呢，就讲我们生来就有罪，那这个罪清净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接受十字架的救赎，这是他们的道理。那不管那个道理是真实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姑且不去搞他们的神学理论。佛法给你一个很就近的方法，不是持戒持得多好哦，不是这个哦。你今天要能够忏悔清净，得到忏悔清净的相，不是你今天持戒持得多好，而是你今天对于空性跟无我的道理悟得有多么透，懂吗？而以后，从此以后，你悟透了空性跟无我以后，你可以用空性跟无我的智慧保任你的三业清净，后不复照。佛法真正的清净是在空性无我的任运上，后不复照，那才是罪性本空的真实意。过去所造的没有人亏待你啊，对不对？自作业自受果也再公平不过的事情，你有什么好遗憾的呢？可是佛法并不是命定论，他讲缘起，所以你搞通了无我，搞通了空性之后，虽然过去无量劫我不晓得造了多少罪哈，那个业性都在我的阿赖耶识种子当中不失坏，纵使如此，我只要清净所缘，业现它可以转移清净，这个是佛法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它不需要求任何人来帮你改变，你不用求任何有为法去让它改变，该求的都是你自己，不是外人。你说哎呀，这样好孤单哦，比人家基督教，你看有个上帝加持，我们有神佛满天加持，他只有一个，那一个如果关心不到你，你看啊，两个对头玩给住，两个都是信上帝，两个都向上帝祈祷，请问上帝帮谁啊？你会觉得很奇怪的问题，那个是对于教理不通啊。你搞通了那个教理之后，你回来还是必须要赞叹啊，佛法讲的无我跟空性是真的就近啊，真的很就近啊，在道理真的多琢磨一下，你会搞通啊，不会把佛法当作是个很消极的宗教。消极是因为你做错了，让人家看起来才会变成那副死样子，鬼里鬼气，死里死气，佛里佛气，仙里仙气，根本自己想着自己气。只是我们人做错了，法不是有过失的啊，法不是有过失的啊。所以这就是真实的菩提种性。所以菩提心这个东西， 所以大乘啊，唯有一件事情就是菩提心。可是呢，广开啊，无量法门，所有不同的法门都归向一件事儿，发菩提心这件事儿。那菩提就是智慧，智慧就是要显现觉性，觉性是没有边界的。啊，你不能说我这个智慧学到哪里就够了，没有，这是佛法真正的积极。啊，也不是急着要用什么方式去表达表现。当你还没有准备好，或者你觉得那个不是你到位的舞台，你可以用随喜功德，礼敬诸佛啊，赞叹啊，我们有这么多法门啊，对不对？让你把向上的执着，把自他的隔离拿得干干净净的，你不觉得这是很积极的吗？无处不是善法的所作之处啊！你还有那么多框框，你还有那么多的地雷，你还有那么多的不可以，你还有那么多的应该逼着你团团转。佛法应该是越学越自在才对嘛，真的，你要是把这个心，把这个思考搞对了，你把心摆妥了，你坐起来才会无怨无悔，不退转于菩提道。这是我要对菩提心多做一点啊。如果你要讲菩提心，我菩提心现在我自今天的体会啊，大概让我讲一年，每个礼拜两堂课，两个小时，让我讲一年我都讲不完。我希望你们能够也这样子的深刻去体会菩提心的重要性哈。好，请看628页第六篇，名为是位，为是五位修行。在里面提到有一个外中人对于为是家很大的误会，一开始讲为是位的修行，回击法师、玄奘法师开宗明义就讲大乘二种性，他回答了很多很多问题，我们今天或许可能就讲这一段吧。请看到这段文，如是所成为是相性，先把相圈起来，性圈起来。为是相者是指我们三十颂，第一颂一直到第二十四颂，一直到三性三无性结束。不要以为三性三无性已经讲为是性哦，不是啊，不是，那个是我们的所知啊，三相。好，名字为性，是三自性相。所以礼拜一马大哥还在问我，哎呀，依他起性为片计所知性，缘成实性，跟片计所知相，依他起相，缘成实相，讲性跟相有什么差别？我跟他讲，赶快呐，啊，赶快呐，用不讲的字呢，也是有一点点差别啦。他说：“啊，你的贡献啊，到底赶快还不赶快？”你知道吗？我们这种初学佛的，尤其刚刚开始学佛法相的人，很讨厌就是这样，只准一个名词一种解释。我就举刚才我讲那个，举那个师姐，那个师姐昨天上午来开会，就问我们那个万事通的那个阮学长，他说《梵网经》里面呢讲的卢舍那佛是法身佛还是报身佛？他的脑袋瓜永远一个名词只能有一个答案。如果你在华严经，卢舍那佛一定是报身佛，对不对？而在梵网经里面呢，他又是法身佛，也还是报身佛，懂意思吗？所以佛经的译本呢，不是一个人翻译的，不是一个时间翻译的。讲毗卢遮那，讲卢舍那，乃至于讲释迦牟尼，你说是三个名称还是一个名称啊？是三仙昂啊，是一个人？你若问阿莲，我都挂行了嘛，是不是呢？所以学法相哦，不能用这种态度，不能用这种方法，但是也不是叫你囫囵吞枣，把法相的定义哦搞得糊里糊涂的。什么时候该搞清楚，那个时候搞清楚就好，还不是你现在程度搞清楚的东西啊，你就保留它有足够的疑问，会死人吗？一定要把每个东西都要搞到你现在的理智可以接受为止才 OK 吗？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很粗略的东西啊，佛法开悟的境界是离开名言的，怎么办呢？ 你把名言学得这么样子的严谨，到时候你不开悟，怪不了我。可是我的意思并不是叫你不要把法相的性相定义搞清楚，是要次第的搞清楚。法相要清楚是有次第性的，你一些基础还不到那里，你要超过你的程度去把那个超过程度的法相搞清楚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名相就是依于前面的了解，依于前面你懂的情况底下，在依于前面的那个基础去定义后面的东西。因为佛法没有固定的定义，定义都是相对性的。如果你不建立一个基础，你是不可能定义下一个名相。因为佛所定的法相都没有自性，也没有定相可得。不是说没有真实意义哦，有，他要你悟入真实，可是因为你的障碍，众生的根气八八块，所以法相是要你悟入法性的方便，所以法相因此之故没有定相可得。纵使我讲清楚让你明白了，最后我还是要让你怎么样离开自性见，对这个法相的自性见，最后归无所得，才能够离名言而悟入诸法实相。如果你把开悟必要的过程搞清楚，你就不会用那种态度来学佛的法相。法相的东西啊，要尽无量劫啊，不要以为你这一生学得完啊，法相难啊，学不完啊。你法相通了，你就会得无分别智了。就是因为法相还没有通啊，你空说你对多少空性的了解啊，人家骗笑哎，真的啊，骗那些外行人啊。啊，所以慢慢来啊，在这个地方。在这边所讲的，如是所称为是相行，记住啊，成为是论是要证成为是相跟为是性，更要证明一件事情，你只有为是相的通达，才能够悟入为是实性。而在三世颂花了24个颂讲为是相，花了1个颂讲诸法圣义的为是实性。为是实性是什么？真如。真如是什么？无自性相，一切法无自性相。什么叫一切法无自性相？因缘所生法相，因缘所生的法的相是什么相？无相为相，无性为性，名字为如，那是诸法生义。为什么？常如其性故，就随其名言之性，你取多少因缘，它就现成什么样子。唐就是如我们名言称说的甜，盐巴就是我们如我们称说的咸。你不要问为什么糖是甜的，盐是咸的，糖是甜的是因为那个因缘法性显现出来的觉受约定成熟，我们在名言上就称那个觉受叫做甜，懂吗？这个结果就是如，因为名是假施设的，是假借着你所取来的因缘法性约定成熟去称说它的，它是没有道理可说的。就跟你今天不要问我为什么叫廖成林，我可以讲说一般理由，对不对？把我变成这个名字很有道理。可是纵使是这样子，我如果讲成叫做廖阿三，你也要问我为什么，懂不懂？我当初在那个条件底下，我父亲把我取的这个名字嘛，啊，这个已经是现行定性的东西，对不对？你只能问当初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字的过程，你可以问这个东西。可是你不能问那为什么不能取别的名字，难道他不可能别的样子吗？可能啊。可是要推到这个可能，要从我没有取我妈妈的娘胎那个之前的爱取的那个状态，如果已经承受到有，那就已经要着胎了。所以这就是成熟现行跟还没有定向原成就之前，那是三四项的问题。所以已然成熟，你就不能问为什么他是这样子，为什么不是那个样子。所以很多的世间人啊，老是对你的生命遭遇问 Why me? 学了佛之后，你就会懂得 Why not? Why not? 不只是对过去的一种释怀，对未来可以怎么做，你也会跟自己讲 Why not? 我为什么要随他这样的绑得团团转呢？对不对？我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子？我为什么不能那样子呢？其实佛法是那种自由跟宽广， 你只要对于空性跟无我真的通达了，对于无常，对于苦法性、空法性、无我法性，你有一个非常不同而且很多元性的轻松自在的一种智慧。唯识教官也就是让你得到这个智慧，而唯识教官就是让你从哪里得，从唯识相悟入唯识性德。所以虽然他的百分之八九十的功夫都是在唯识法相上打转，可是他不是叫你做文字功夫，是叫你把唯识相看成其实它就是你的运出界所显现的现象。所以为什么叫做相，它不是文字相，你要把文字相看成是你的生命的境界相。这就是我叫你们为什么要把你们在课当中听我所讲的道理转换成你的叙述，因为只有你变成你的叙述而不是讲我说的话，才能够变成你们的经验嘛，你们脑袋瓜懂的道理嘛，你们一定要讲出，讲给你自己重新，如果那句话是用这样的讲给你听，你完全能够懂，对不对？乃至于甚至讲给那些不懂佛法的人，你可以完全不用半点佛法的名相讲给别人听，因为它就是一个一般世俗都可以了解的道理，只要讲得出来的它都是道理性。道理只有讲得明白跟讲不明白，没有佛法跟非佛法的问题，懂吗？只有你今天的言辞善巧到不到位而已，而那个到不到位其实只是看你的悲心宽不宽，你的悲心够宽，你会试着想办法找出别人能够懂的语句。你悲心如果太窄，我懂就好了，你懂干我啥事，你就不可能找出别人能懂的方法。所以越诚恳的去面对你的真实生命跟每一个人的法身慧命，你就越花很多时间跟老婆子的缠脚布一样，对不对？又臭又长。虽然我老是骂李丽丽老师，他讲经呢讲的又臭又长，可是他那种讲法对很多人是很摄受的，有些人就需要他那样子多唠叨几句，我听了就烦。但是有些人就需要那样的讲，如果你适合我这种讲法，有些人就不适合，有些人就跟我很不对盘了。这不是我对还是他对的问题，就是相应着来，不相应就去嘛，对不对？你叫我怎么改，我也只能试着越懂你一点，我就可以多学一分。所以只要你们让我多懂你们一点，我就可以多学一点怎么样能够让你们懂我要讲的意思。可是最后还是要你们懂你们自己比较重要嘛，懂吗？懂你们自己，到你们在你们的法界当中要怎么样去扮演你们的角色，而这角色是多元性的，不是僵化的。所以用24个唯识相去误入第25颂的唯识性，已经有前面的25颂来证成了。也就是说唯识观的教跟理啊，教证跟理证已经在之前，所以那个成那个字有两件事，一个要教证，一个要理证。理证就从世间的道理，从逻辑性上，所以有人主张佛法非逻辑性，我同意，可是呢他不排斥用逻辑去迎合有一些人需要用理性来说服他的大脑，因为这样子可以让你明白，明白以后呢，你慢慢慢慢会开始从不同的叙述当中去懂到不是那样的逻辑性的言外之意，去误入离言法性还是佛法的目的。佛法不是要去建构一个言说道理的那个逻辑，那个逻辑是世间法，可是佛法绝对可以用世间法逼近到接近诸法实相的边际。这就是为什么历代的祖师大德花这么多功夫说这么多言教的理由，否则佛法离言权干嘛写那么多经教，对不对？像人家基督教一本圣经随牧师乱乱乱乱转，一嘛是大家摆组织崇拜嘛，公家的大家平常啪啪啪。我跟你讲啊，今天如果我不要被这些经论的文字绑住，我的口才比很多牧师都好很多，可是问题我不想乘兴乱说，那个乱说是讲实事的话可以啊，可是啊，要让我自己持续的进步，也让你们真的能够受用，不受限于我所讲说的范围，你们自己离开我的讲说范围之外，还可以自己去深造下去。我唯有一的经典讲，我觉得导读还是根本，把入 经论的文字障去除掉了，你们自己开始有一天发现，哎呀，我可以自己学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啊，这些善知识在不在旁边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可以亲自请弥勒菩萨来为你讲唯识教，不是更好吗？这是我要花时间爬书在文字向上的目的，否则我丢的文我讲得更自在一点，对不对？我大可以把头剃光，穿一个很庄严的袈裟，现法身，对吧？现我现那个法师像，对不对？称心开示，我也很爱那样子。我的个性是很比较禅和子的态度啊，可是我觉得那样子不负责任，不够，不够。现在大多的问题不能够依赖别人，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我们最难调伏的其实就是这个。那为什么不自己来调伏你自己？因为最后佛法最后的工作就是这个，而不是要靠他律，都要消归自心。只有你自己走投无路了，真的可能要谦卑向别人求法，恭敬心出来了，才有真正入道之处，真的是这样。所以啊，也急不来，真的急不来。所以呢，他就问了，用前面的文说言说道理啊，总算证成了，从教证跟理证上证成了唯识相，如何悟入唯识实性？那他就接着问两个问题，谁与几位？问号，如何悟入？第一个是问谁，那个谁那个字就是讲种姓，什么种姓的人会适合修这个唯识教观。第二个，这个具有这个种姓的人，他要经过几个阶段，然后呢，如何悟入？悟入加几个字，诸法实相，或者是中道实相。好，讲中道实相好，刚好跟礼拜一的课程去配合，就悟入中道实相。中道实相也就是离言法性，也就是诸法实相。那你要学会一种不被言说性系缚、取向分别的一种态度跟智慧，你才有办法去见、去证诸法实相，才有办法去悟入离言法性。所以他这边就问了，前面的25个颂都是安立地，就是用名言安立的道理。那么怎么样从名言安立的道理去悟入非安立地，就是要悟入离言法性。因为一言的只能够悟到二空真如，知道啊、哦，人我执自性是空，法我执自性也是空，这叫做二空证。二空证都是很容易定义的，可是定义这样子，你们开悟了吗？你们开法眼界了吗？见法了吗？见缘起了吗？没有嘛。这道理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可是不见得能够就这样开悟啊。为什么？你需要有一个转世成智的方法。你要把在言说上的那个四性转成无分别的自性，而不是说叫你不用言说，而是叫你于言说的道理性上去悟入言说之外。什么是言说之外？就是言说都是有为施设，而言说之外是指的印现在你内心生命境界当中，由你心意识展现出来的心地风光，是那个东西。那个道理你如果已经熟透了，一印你心中那个镜子到底现出什么？而这个现出的东西呢，随着你那个时候的时节因缘，你所相应出来的觉受不同。所以啊，已经到这个相似觉受阶段的人呢、啊，读经是很快乐的。读经就像是揽镜自照，你知道吗？而你的心就是在这个波尔经典的照妖镜上可以现无量相，对不对？所以哪天呢、啊？如果你看到我在这个大安森林公园的大拉拉躺在那里，你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晒金。你们懂我在晒什么金吗？那个无字言说的自信真金，就是要那个东西嘛。就那个时候我的觉受到那里，对不对？用那个经文的道理相应到，契合。就像是有人跟你印证，你这样是对，你这样想是对的。所以经不是拿来懂道理的，经到最后是拿来印心的，是让佛来为你用他的言说去替你做印证。而你要去分别那个印证是你自以为是呢，还是真的如来受手为你摩顶， 那个是有分别的。就跟很多人不懂基督教灵修的人也会觉得他们那个圣灵充满，我经常也是 圣灵充满，或者我有，因为我有很多天主教基督教朋友，他每次讲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圣灵充满的比他还厉害。他们比较有那个灵修经验的人一看我就知道，哎呀你，他每次都不会猜我是佛教徒，他们不认识我的人第一对我的第一印象都容易猜我是基督徒，像吧啊，其实我还比较更像 天主教徒一点啊，因为那种严肃不是像基督教那样子比较活泼的态度啊，所以这就是习气啊，搞不好前辈子我也是教友 I don't know。 好，这就是谁与几位如何误入，误入就要误入诸法实相、中道实相。那首先呢，回答谁才能够误入，他说啊，要具有大乘二种性者才能够误入。这几句话是回答第一个问题，谁与几位。那么到底有几位呢？略于五位，而五位里面呢，各个阶层有各个阶层如何悟入的方法，懂吗？有五个道次第，每个阶段都有悟入唯识相性的方便，到最后第五位才叫做究竟位。所以唯识教观不是在入地以前修的，入地以后虽然改个名称叫做真如三昧，它的本质性还是唯识教观，还是唯识相入唯识实性的一个道次第，切分起来分作五个阶段，只是这样。好，所以先两个略答。第一个，谁能误入呢？具有大乘二种性者能误入。要经过几位来误入呢？要经过五个位次不同的道理跟方便来误入。那首先来广分别，第一个大乘两种种性。何谓大乘两种种性？一者本性住种性，二者习所成种性。两个啊，很多人误会玄奘法师跟魁奇法师，请看这边。当时部派佛教，大乘部派佛教时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人主张本性住种，有人主张习所成种，也有人主张两种。玄奘法师、魁奇法师他所主张的就是这两种。这两种跟瑜伽师丢论前五十卷本地分所主张的种性说一样。在瑜伽师丢论，因为有人认为后五十卷不是弥勒菩萨所做的，好，我们把大家认同的前五十卷是弥勒菩萨所做的。弥勒菩萨在前五十卷只要讲到种性的部分都讲两种种性，本性住种性跟习所成种性。请看的本文，什么叫做本性住种性？所谓无始来，无始的意思是什么？旁边请注明，就是本具的意思啊，众生从本以来就具有的吧。具有什么？讲法身也好，法身呢，讲真如也罢，讲佛性也好，如来藏学者讲如来藏也好啊，妙真如心也罢，妙常真心也 OK。 或者有些唯识部派的人他讲阿摩罗氏都 OK 啊，就是那个清净寺的本体。可是唯识家正统的这个魁奇法师这一派的不太喜欢讲本体论，于是他说啊，有一种本性住种性，它是无始时来，请注意依附这个字，依附本是，本是就是阿赖耶识。起信论怎么说呢？起信论说啊，生灭与不生灭合合，对不对？生灭者就是有漏的种子，不生灭者就是真如的法性。那么这种说法呢，其实也是一种方便，在唯识家来看起来是一种方便。如果你把它讲成有一堆有漏的种子跟一颗明亮的真如珠混摇成一团，水乳交融，那是一种方便的譬喻，说可以。可是到最后证明什么？虚妄的、有漏的、烦恼的、无明的、本空，也就是说他没有自信嘛。那没有自信的生灭法怎么可以跟真实自信的不生不灭法合合？根本不合合，因为他们不相容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采用起信论说法为什么唯识家会非常反对的理由。这是如果你要把那种方便称说讲成究竟了义，就会有解释上的困难跟问题。不是说不可以那样的讲，因为他们要那样的解释有前后文的必要性。唯识家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唯识家并不是不主张佛性呢、啊、你看他怎么 很多么委婉的，多么慎重的讲佛性这个事情。他说佛性呢，真如也好，法身也好，如来藏也好，这个清净的这个本体啊，无始时来依附阿赖耶识。好，重点在依附这个字怎么理解。依附就不是依止，依止是有执取、执受、执藏，有这三个，这三个都有执着的意思。你只要讲依止，依止就是生的意思，升起的意思。佛法讲依止就是由那个地方生出来，对不对？你说有生，有生这种事情对于佛法的圣义地来讲就是无明颠倒。无明颠倒属谁？属有漏杂染的阿赖耶识的现象。阿赖耶识的横转如破流的生灭相就是有漏的依止性，对不对？因为有漏，有漏是什么？无明颠倒嘛，你根本不了实相嘛，你以为它有生有灭嘛，把你今天执取、执受、执藏的那个现象一个一个都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一直不断的去用爱取去润生死业，让它现行，于是你就把自己捆绑在生死流转里面不能出离。我意思是说这个道理。所以阿赖耶识这个名言称说是什么？称说是这个有漏依止性所显现出来的一个生灭的流转相。可是问题在哪里？它这生灭流转相，如果你用般若正智去观察，它显现不生不灭性。好，不要讲不灭那个部分，先讲不生，它根本无生。无生不是有没有发生，无生是没有自信生，因为于中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生出来了？没有，都是缘的和跟善。而缘性是什么？缘性都不是普特伽罗那个本体，你怎么可以把非本体的那个缘性当作是本体的自信？这是无明颠倒嘛。就像我曾经说，你要认识烧，燃烧烧是什么？烧的自信是什么？烧的自信就是热，就是那个热，那个热的相就是烧的作用所显出来那个相。可是问题，烧大便就生臭味，烧檀香就生出让人家心极静的那种好的味道。如果有人就把檀香的香味认以为是烧的志向，对不对？把烧大粪所产生出来的臭味当作是烧的志向，对不对？不对嘛，志向是依他起的嘛。你烧烧什么？是所烧的那个东西所现出来的分别性，那个所烧的东西所现出来的分别性不是烧的自信嘛，是所烧的那个法所现出来的原相嘛。你怎么可以把所烧的物的原相所现出来的分别当以为是烧的自信呢？烧只会烧出臭吗？只会烧出香吗？烧什么就可以有无量分别？所以因此之故，我们主张烧无自性。烧无自性并不是烧没有作用，烧没有单一的作用，它不是有生香，它不是有生臭的作用，哪个作用都要依止它，哪个作用都不是它。所以依止性是有漏，是无明，是颠倒，是无明行造作的流转业所显现的现象，不是最胜意，不是真实性。所以你不必要在我们这个有漏杂染的阿赖耶识的本体上说它的本质性一定是真如，因为你讲给凡夫听，凡夫也不能够相信啊。你说我要深信解，深信解你要懂道理跟修止观的方法自己去作证，所以他要强调修嘛。而如果修修修修后修到后来，哎呀，觉性显发的时候，你就觉得无有一法不入于如，对不对？一切法都是清净所缘心中所现的，所现的无量功德相。那个时候，你何以会有自信相分别出来的染净的差别呢？没有啊，没有一法。你只要把它摆对位置，都是清净的作用。所以在开悟的圣人眼中，没有一法不是真如。所以他所悟入的法界叫做一真法界，那个才是心的真实风光。所以我们才会说 这个误入的真实风光的一真法界，是这个阿赖耶识的真实的本体。可是当你没有修德的时候，你不能作证啊。如果你可以透过作证，最后证明结果是这样，那就可以证明那个东西是什么，本具的嘛。所以本具佛性这件事情，或者是本具证悟这件事情，是要证明，要透过修德去证明的，不是光只是信就好了。信是要信，信不能够听别人的言说，说成那样子，我就如其言说，就这样的信。我要如说修行，然后去证明，用证去信。佛法讲的信是正信，不是养性，不是无条件的把我都放空了，你说什么我都信，不是这种愚痴的信啊，是要开始在三宝面前发愿，如果你成就了，我也要跟你一样成就，用我的自证量去证明我的信是对的。你所发的信是这种信，我相信真实的功德，我自己可以决定成就，于是开始起步往前行。很多人光只是信，可是一点作为都不做，这种人不是真的信。就像昨天那位见证的人说，有人呢、啊、说他戒毒成功了，可是他不愿意去跟别人做见证，就怕别人戴上了一个帽子，说我是一个曾经吃过毒的人。你如果不能够担待别人异样的眼光，你如果不能够用过去这十几年吃毒的经验，用未来可能二三十年更多的生命去帮助很多人远离那个吸附，乃至不要进入那个窠臼，用你清净所缘的三业显出你最深空性的修养跟智慧。你不觉得过去用十几年堕落，用这二三十年来让这一个三业去做一个证明，不是更值得的事情吗？你如果隐覆不死，你生命花了那么长时间去体验过的苦，现在所受到的恩典，不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吗？你不是空过了这十几年吗？你不是白受这些苦吗？这些苦所得到的教材，你要让每一个人都分享到你的快乐，不是更好吗？所以当你能够开始把你今天的所受用境界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你今天的智慧，你今天的修养，你今天在三业上所出生的功德，就没有办法用任何有为的条件来限制它。这叫做依附。依附的意思，你换作另外一个唯识论经常说的，就叫做闲了。因为那个现象只是你用什么眼光去看它，你用分别的眼光去看它，就是杂染的，对不对？它的自信就是有漏的。可是圣人的眼光，他看众人都有佛性，所有人都已经成佛，没有可度的众生呢、啊，只是每一个人自作业而自不知啊，没有办法保任他的清净的本心呢、啊，只是这样子的颠倒无明而已啊。所以讲依附这个字是很谨慎、很聪明的方法，可是它不是和和，它不是水乳交融，不是不分你我了。如果他已经交融了，表示说和合成第三个东西了。和合是说 A 加 B，A 一个自信跟 B 的自信不见了，然后变成了第三个法体，那才叫和合式啊。如果 A 还是 A，B 还是 B， 就像是油浮在水面上一样，毕竟是没有混同的嘛，对不对？有漏还是有漏嘛，无漏还是无漏嘛。可是到最后，你证明什么？有漏的东西、杂染的东西、虚妄的东西根本无体啊！你无体的东西哪来跟不生不灭的真实意去合合呢？合合只是一种方便假说而已嘛，把它讲得那么高尚干什么？乃至于说你们唯识不是这样讲，所以你们唯识是不了义的。你看这里怎么说？无始时来这个真如法性、佛性这个清净的东西，依附本事是有本事的作用性显了。你只要不错看了生灭流转的无相，把它活生生的捏造成我执种种相转、法执种种相转，你只要不这样子，那个无为的真如法而所得无漏法印，对不对？是最后你为什么可以成佛的根本印嘛。而这个根本印是你已经有的，不是你后来才因为修道得到的东西。 虽然灭地跟道地是出生的因果，可是修道是不能够证果的。果的自信是本具的，如果果不是本具，是后来得到的，那么那个果又是有违法，因为它是因缘所生嘛，次第成就的嘛，那么因缘不再具足了，它就灭了嘛。所以我纵使努力变成佛了以后，我一念无明还变成凡夫了嘛？你这样讲不是有道理上的问题吗？所以这个是无始时来由你的本事的流转生命相去显现，何况唯识家说阿赖耶识的自信是什么？无记耶，不是有漏耶，不是杂染的，不是邪恶耶，它不是善性，也不是不善性的，它是无记性的。因为阿赖耶识的总报体是无记的原因，所以它才可以摄藏善的种子跟不善的种子。如果他有善性，他不会接受不善性。如果他决定是不善性，他不会依附善性的种子，不是吗？这是唯识非常高明的理论建构。如果从理论建构上来看的话，他是这样讲的。可是很多人不去好好的学唯识，然后偏偏一定要用他人的理论来谤唯识的讲法。每个人用什么方法，其实没有定见。我没有任何成见，你学什么方法能够开悟都很好。可是唯识是这样讲的，所谓的法身，所谓的真如，所谓的佛性，是法而所得，讲所得其实是没有什么德相可得，但是要靠什么？要靠修来显现。所以那个无漏的法音称为什么？称为依附，不叫做依止性，它是依附在依止性，就是那个生灭法性上所显的，它不是生灭跟不生灭去合合。因为虚妄本来无体，真实是法，对不对？所以你只是让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不要再产生系缚性，让你法而所得的无漏法印一直不断的显出它清净的作用，只是这样子而已。如果真如要有作用，它一直会有作用。可今天我没办法用到我的心地风光，所以我只好假借什么？假借善知识所教的，我六根闻熏习所得的一言境。那个一言境的法语是什么东西？是一言的真如。我用一言的真如去熏什么？让我的无漏法音开始产生作用，把它叫醒，叫醒我发而所得无漏法音的佛性、真如、法身的自信的作用。如果你不靠修德让一言真如去叫醒你，去扶助你的有漏三业，去叫醒你无漏的三业，那你会修行修假的。如果我只要去生信解，我本具佛性，我躺着干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佛法一定要讲两件事，你要信解本具佛性、真如、法身，但是你要勤勤恳恳的修习三业，让三业清净，不要给真如法身的功德做障碍。这两件事情都是并行不悖的，就像鸟的双翼，就像轮的两个轮子一样。你如果只有一个轮子空转，那就在原地打转；只有两个轮子，你只要朝着那个方向推，它可以一直不断往前进。所以这就是唯识对于真如的说法。而真如是离言的，你花那么多笔墨去形容它干什么？反正它要靠修才能显，这个本具的真如需要靠修才能够显，你就好好从生灭门下手。起修论的本意也是这样子。所以他讲完一小段的真如门之后，90%的功夫都在生灭门上打转了，最后还要告诉你，给你一个除障的方便门，念佛持名。这些道理整个合起来看，你就知道了，哦，本性住种性是法尔的，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去触证，只好深信解嘛，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我究竟可以这样子，否则如果那个是外来的，我才不去求一个外来之法。我就是要让他能够透过修行，让他的真如的本来的作用能够显现，无有障碍，那这个是做得到，对不对？所以我才会发心修行嘛，对不对？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就行。起心论也是这样讲，你就生信解本性住种，可是你的功夫要用在哪里？用在第二个习所成种性。 西所神总心旁边就写一下，那就是一言真如嘛。借由一言真如的圣言量去误入什么？去误入二空真如，对不对？二空就是除掉了人我执跟法我执所显现所显了的真如，就是二空真如。而这二空的怎么误入呢？从佛法里面所开示的圣言量慢慢的证闻熏习。而圣言量怎么来的呢？是说从佛作证真如，从他的法身真如心当中所流出来的言说教法。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做法界等流。法界是佛的如来心，真如心，真如旁边请写就是真如心，是由佛的真如心中等流，就是相似法性，就会流出这样子的教言。所以这个教言是相似于那个法性，名假安立，为我们讲种种的有为相跟无为性，让我从这个为是相而误入为是性。哦，有这样的道理次第跟方法。所以等流就是相似相应，它有相似意，它该是善的，佛会为我们讲那是善性，该是杂染的，他会跟我们讲是杂染性，可是最后他会跟我们分解为什么杂染是本空的，对不对？善性虽然是有为，可是它能够去长养你的无漏法音，慢慢慢慢让你的无漏法音可以产生出大的作用。为什么？因为那是你本具的东西。所以不管你是哪一宗，你纵使是中观唯识或者是如来藏，所谓的三大系，它中心的信仰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就是要成佛。佛是什么样的个性？就是这个啊，他主张佛性本具啊，可是修是要勤勤恳恳的去加行，没有一宗不主张这样子的。纵使如来藏强调佛性本具的，他还是要强调修行啊，对不对？所以呢，所谓的法界等流是你要深信解这些圣言量是有道理的，因为是佛已经在果地上正等正觉之后，由他的真如心当中等流宣说的。所以你只要用清净心正闻熏习，一直不断的，不要在贪嗔痴的杂染境界上熏习，你只要花多时间随顺圣言量闻，随顺圣言量施责，随顺圣言量修习你的三昧力，它让你的心正念正知，保持这个佛法空性无我的积极的善根，这样子安住法性，有一天你的心也会显现出跟如来一样的功德。所以他说啊，这种习所成种性是透过正闻法界等流的一切圣言量的教法啊，成就了以后呢，由闻所成等熏习所成，是由正闻熏习啊。为什么叫等？等旁边就包括思跟修了，不是只有听闻而已哦。哦，听闻是开始入门了，还要透过思则变成正念正知，还要透过修三昧，对不对？发展出陀罗尼的智慧，就是总持的智慧，让它依附在你的依止性的有漏的阿赖耶识上。因为无漏的法音，一言的真如的所闻熏习的无漏种子，请注意哦，无漏法音前一句旁边请写法身真如佛性，可是正闻熏习所成的，我们称它为叫做无漏的一言种子。透过正闻熏习所成就的是无漏的正闻熏习的种子，它是种子。我们把种子跟佛性还是分开来，佛性本具，种子是由闻熏习，道地是透过你修学道地，闻熏习透过思修成就的。所以我们主张啊，佛种从缘生，绝对没有自然的释迦，天生的弥勒。你纵使是过去生修行的法师，你这一生还是要有人度你成佛啊，对不对？所以佛种绝对是从缘生，可是佛性是本具，不带他教，佛性是不能教来的。所以唯识就把这个本具的佛性，佛性是无为法，可是呢，修道地闻熏习所成就的无漏种子是有为法，但是它虽然是有为法，可是却是无漏的有为法，我们把它称为叫做无漏的闻熏习的种子，由这个种子去对付什么？ 对付你阿赖耶识当中有漏的种子。为什么？因为无漏的种子性跟有漏种子性是不相容的，所以你只要多闻熏习无漏有为的种子，它就会有多少种子，它就会对之多少有漏的种子跟习气。这还是修对治道的时候，等有一天你通达诸法实相，那么千年暗示一灯就亮。虽然这个暗示经过无始劫来堆积的这个烦恼尘垢不晓得无边无量，可是灯一点，不用一千年，不用无量劫，不用三生七世，顿然就明白，一明白就会出生功德。但是这个功德是在有为法上，随顺众生缘，次第成就。等你成就了，就怎么样呢？就敬未来，化有情类，干什么事？帮助他们悟入唯识相性。在哪里？在629页倒数第二行。等你到究竟位的时候干什么？初障圆明，圆明就是大圆净智。当你大圆净智发的时候呢，你由大圆净智转动你的前五识，示现法界，方便教化。干什么事？就是敬未来境，教化有情。干什么事？让他开悟，让他悟唯识相，入唯识性。就是这样的事儿，这就是传灯不灭，这个就是菩萨乘，这就是大乘。所以大乘一定要有这两种种性，缺一不可。你只有修而你不信解本具佛性，你会以少为主，你不可能进未来际心普贤行，对不对？你会说啊，缘尽于此，该要涅槃了。这东西啊，心不拉的写真的点点也按你供了。可是呢，你慢慢就会知道，真的是方便妄语，就是这样，对不对？哪有度尽那一刹那，涅槃在何处？你般若经多读一点点呢，你就知道，哎，真的是凡夫一个，对不对？死性不改，开始啊，转念，这就是后面所讲的。你要有三种炼磨其心，让你的心要磨一次两次三次这样的磨。所以他说啊，要具有大乘持二种性则方能见次。所以的，你要真的那样具有这两种性，才能够依着五位之地见次悟入唯识。唯识就是包括唯识相和唯识性。好，次第这样子。今天就比较慢的，因为是开场哈，讲唯识教观的行门的部分。稍微慢一点没有关系，下礼拜就会进度了。那么如果你们听过六门教体理论，也不妨去复习一下开始齁。还有下礼拜请你们把曾经发给各位的新经优赞带来啊，里面有些材料要请各位看。好，今天到此。